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月8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既竞争又合作，美国总统拜登为何迟迟不与习近平通话？
今天他还不理习近平啊，就是不去通话。我觉得实际上是反映出来这个拜登政府一种犹豫不决，就是说或者进退两难的一种状况。换句话说，他实际上对中共的政策、对华政策呢，还没有完全的成型。
分析人士说，北京连环重压，香港从一国两制走向全面管制。
现在正是一个很差的时间，就是一个全面管制的时间。那他怎么去做这个全面管制？就是不让所有的反对力量占有任何的在立法会的位置，变成要排除民主派的参与。
中国人权活动家郭飞雄，他的妻子张青致信联合国人权机构，并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现在肠癌晚期，而且呢也已经有多处的扩散，情况真的是很严重。所以我很希望这个外界能够多呼吁，让中国政府能够让郭飞雄来到这里。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缅甸的消息。缅甸在星期天网络似乎部分的恢复了，有抗议者被橡胶子弹射伤。有关于缅甸政变以及最新的局势发展，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缅甸商业首都仰光及全国各地周末爆发的示威活动当中，据报道有警方人员使用橡胶子弹驱散示威者。这次示威是抗议上周军政府发动政变，拘押民选领导人昂山素季等政府高级官员后，缅甸境内发生的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台湾中央社报道，抗议活动此前大抵平和，不过依据脸书上流传的缅甸抗议活动现场直播影音显示，缅甸警方在驱散东南部城镇米瓦迪抗议者时传出了枪声。脸书上的影音显示，身着制服的警员手持枪支冲向数百名的示威者，期间有枪声传出，当时不清楚使用了哪种弹药，也不清楚是否有人在这一过程当中中弹。路透社说，抗议者的有关画面后来显示有抗议者因橡胶子弹受伤。另一方面，路透社说，星期天下午缅甸军政府结束了一天的封网行动。熟悉情况的人士说，目前仰光网上连线已经恢复。缅甸军政府上星期一发动政变后，限制网上通讯的做法引发了民众对军政府的更大不满，同时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美联社说，设在伦敦的一家网络监督机构证实，星期天缅甸的网络连接已经部分恢复，社交媒体平台例如脸书和推特等稍早被勒令关闭后，目前只是局部开通，透过军方防火墙的缝隙，有关的消息还是可以渗出。人们担心缅甸军政府还是有可能完全封锁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在他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里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但是愿意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跟北京合作。与此同时，没有证据表明拜登总统自就任以来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过对话。拜登总统是不是打破了美中首脑交往的惯例？美中关系下一步的竞争与合作跟特朗普时期会有什么不同呢？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了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
谢田教授， 美国总统拜登2月4号外交政策讲话说，过去两个星期来与很多美国最亲密的盟友的领导人通了话，那么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德国、法国、北约、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他其实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也通了话，那么为什么不理会习近平呢？美中关系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您的看法？
首先他还不理习近平啊，就是说不去通话，我觉得实际上是反映出来这个拜登政府一种就是说犹豫不决，就是说或者进退两难的一种状态。换句话说，他实际上对中共的政策、对华政策呢，还没有那个完全的成型。我觉得这个原因呢有几点，就是说第一呢，首先我不认为，因为我们从这个整个的过去一年多这个拜登竞选过程中的一些言行来看呢，他并没有把这个中共当作一个非常明确和就是可信的一个威胁。你看他现在提出来所谓这个严峻的竞争者，实际上是与川普总统这个就把中共确定为头号敌人、最大威胁的立场呢严重的倒退，甚至呢我觉得是一种转向，就是这180度的转向。那如果他没有这种清醒的认识，也没有完全采用一种积极的态势来继续川普政府就是比较强硬的政策的话呢，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也知道，那个美国现在这个民间的智库啊、民间呢还有整个美国社会的人民呢，都对这个中共的那个邪恶已经有了更新的认识，就是说实际上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就对美国这个安全、自由、和平那个所有方面，甚至公共卫生方面，所有的最大的威胁呢就是中共或者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那如果这个拜登出来这样一个又不想特别强硬，对吧，要从那个川普的那个策略上退缩，但是呢又迫于这个压力，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就是意识到这个他不能跟这个民间呢或智库啊或者是主流这个研究者的这些意见相左，他显然就会非常犹豫、非常踌躇不前。这就是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关的状况的原因。
那么，谢连教授，中国高级外交官杨洁篪上星期二呢，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通过视频呢，老调重弹吧，抱怨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误导了，那么呼吁恢复美中关系的正常化。那么，你觉得他会有多大的效果？您的看法？
对这个中共这个官员杨洁篪，他这种说法呢，其实正好说明，就是说川普的那个对中共的政策呢，非常的准确有力，让中共感到非常的疼痛。所以他们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竞选过程中呢，中共已经明确的表示，他们希望川普下去，然后希望拜登上来。显然呢，他们对这个川普的做法非常不满，寄希望于拜登呢有所这个转变，对中共呢就是能够松绑一下，松一口气，让中共可以更多的那个苟延残喘，对吧？这个实际上正好说明，就是说拜登政府现在面临着非常新的一个挑战。中共实际上通过杨洁篪也好，通过驻美大使，还有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这个上一次这个视频会议上，达沃斯的视频会议上的讲话呢，都已经咄咄逼人，都在就是说向美国挑战，或者向拜登示威，看看这个新的美国总统呢，他会怎么样的应对。我认为在拜登缺乏一个对中共非常明晰的认识，这个认识实际上是这个川普总统在刚上任的时候呢，他也没有特别清晰的认识到，而是从2017年以后，我们看到这过去30年间，慢慢的美国政府从政府到民间，就是说都慢慢对中共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这个把中共作为这个头号威胁、头号敌人，这个是最新的形成的一个美国的那个态度立场，对吧？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准备积极的那个遏制中共，而不是把它当作竞争对手。那现在拜登想要倒退回去，倒退回到这个奥巴马时代那种错误的政策，还把中共当作竞争对手，甚至因为竞争对手的原因嘛，是你还要跟对手合作，还有因为什么巴黎气候协定的原因呢，可能需要甚至跟中共让步，所以他就很难对中共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杨洁篪的说法呢，正好说明呢，那个上一任川普的那个战略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美国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经济计划项目上周启动了为美国与中国的接触确定更明确的目标这样的一个报告，所谓的隔离度报告，就是说美国如何掌握与中国脱钩或者是隔离的一些做法。那么您对这个报告怎么看？您认为这个美国对中国高科技公司实体名单的这个制裁会继续下去吗？对所谓的美中脱钩的问题您怎么看？
其实这个就是像我刚才讲的，美国的民间呢、智库啊，这个不光是现在这个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了，还有不久前那个大西洋理事会，他们现在呢，实际上呢，他们已经继承了川普时代，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美国对这个朝野对中共的认识，所以他现在提出来的方针呢，实际上都是要积极的把中共作为一个头号的威胁，然后呢，再去那个加以应对。那这个战略国际研究中心这个报告呢，它这个六度分隔了，是吧？但它现在实际上是刚第一部分了，对吧？我们看到它至少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回顾，为什么在这几个方向，比方说地缘政治啊、经济啊、人权呐、还有这个国际的准则的制定啊这些，还有最关键的技术和创新那部分。我想它这个下一部分报告的下半部分还没有出来，还没出台。但是我估计它的整个的这个语调或者整个的倾向呢，就是会继续，就是说加深美国对中共的了解，并且呢，在所有方位上，在这个从地缘政治到人权，到这个国际规则制定和在这个技术上、技术创新上呢，继续对中共加以那个制裁和封锁。我觉得这个呢，在这种框架下，这是这个智库的建议啊。那这种建议之下呢，他这个政策呢，就是应该是会就是继续川普的这个原来的做法，比方川普针对中兴、华为这些风格做法，因为美国现在应该已经认识到，就是说中共的危险除了这个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外，更大呢是在这种电脑啊、通讯啊、互联网，对吧？那个 cyber 的领域，就是说还有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些东西上面。而这些呢，实际上中共是在利用美国的技术，盗窃美国的技术，胁迫美国的技术，然后呢，以这个民用的方式引入，然后呢，用于军用，反过来威胁整个那个威胁美国和整个国际世界。而这个黑手如果不把它斩断的话呢，那这个不光是美国会陷入中共的威胁和打击，全世界都会处于中共的那个阴霾之下。所以这个我想他下一推出的具体策略呢，也是对拜登的一个警告，就是说看看拜登政府呢会不会采用，我们看一下。
那么拜登在演讲中说呢，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给美国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都带来了直接挑战。同时拜登又说，但是我们做好了准备，在符合美国利益时与北京共事。这个您怎么看？
对，我认为这次就是一种随机、一种妥协，甚至让步。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对美国的价值观的一种背叛。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中共已经这通过干预选举，通过这个贸易上的顺差也剥削，通过强制技术转让，已经严重的侵害了美国的经济甚至政治体制。所以这种绝对是共产主义中国呢，作为这个全球共产主义最后的堡垒，它就是对这个美国和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这个威胁已经不是这种我们说潜在的威胁，这个已经是那个 clear and present， 就是呢现有现存的、清晰的、正在进行的，并且已经大举深入这种威胁。所以呢，你现在如果不再继续采取措施的话呢，那就是为之已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那个拜登政府现在就是很难，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的。他们现在基本上，你看从这个国务院的外交团队，到他这个说这些外交政策的那个层次，都实际上在倒退，在回到这个奥巴马时代的政策。他启用的呢，也都是奥巴马政府的那些人，就都是老人，他们的观念呢，都是错误的。所以他现在就是说，必须就是说，我们美国从民间也好，学者及学术界，应该告诉这个拜登政府，你看你这个对中共随军，你还试图要跟中共合作，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我也看到这个危险。你比方在巴黎气候协议上，川普果断地离开了巴黎气候协议，让美国的能源可以独立。现在如果拜登因为他左派的政策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那就要跟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那个二氧化碳排放者中国和印度呢要谈判，要妥协，对吧？而中共一定会利用他的一个谈判的优势迫使美国让步。在什么方面让步呢？在这个关税贸易上让步，人权问题上让步，就是在技术转让上让步。这实际上就是把川普过去四年的那些取得的成就呢全面给抹杀，使美国呢走向全面的倒退，这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有关最近被议论纷纷的这个美中关系的所谓更长的电报，不久前呢政论杂志 Political 呢发表了一位匿名的美国前政府官员的文章，阐述了美国对华全面政策。该文章呢来自同一天发布的长达80页的大西洋理事会的这个论文。所谓更长的电报建议的关键呢是在台湾、南中国海许多其他问题上呢建立美国的主要的红线。但是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沙奇说红线是一个老名词，我们不会再使用它了。您的看法？
那说它是老名词不再使用它，那你就是放弃红线。你放弃红线，那就是说你中共踩了红线，或中共再次突破你都无能为力了。这是我认为这是非常软弱的那个态度，美国政府不应该采用的态度。这是为什么我说这个拜登政府呢在对华政策上呢对中共的政策上是一直在倒退。你刚才提到这个更长的电报，在大西洋理事会上这篇报告也非常那个有意义。它实际上和这个 CSIS 这个报告呢遥相呼应，都从不同的角度呢都在阐述同一个问题。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不清楚为什么叫更长的电报，因为这个长电报呢是大概70年前吧，一个驻莫斯科领事馆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个美国外交官肯南George 肯南发回来的，是一个长长的8000字的电报。他这个电报当然是当时是国务院要求他呢，就是说针对有一个议题呢进行研究，就是说当时美国在主张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苏联呢在实施反对。美国政府想要知道，很好奇想知道为什么苏联会对这个进行反对。像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你看像中共实际上。中国当时后来也受到了很多优惠，得到了很多贷款。那苏联呢，实际上他也希望，他为什么反对？结果他这个回了电报呢，常详细的阐述了他的观点，后来也发表了。这个呢，实际上形成了，就是他表明呢，苏联共产党政权，他一定会与这自由世界为敌。这也就奠定了美国就是后来形成了一个铁幕来合围围剿这个苏联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前苏联的这么一个政策，一个强硬的政策。而这个今天的报告，那个当时呢叫做长电报，今天这个呢再叫更长的电报，就是说是颇有深意，它也是匿名的。作者们呢很好的就是他们很可能是跟中共上层呢就过交往，很熟悉或者是比较有这个直观的那个认识的。那他刚才你提到的他们也提出了10个政策建议，我觉得都非常好。其实上有一个是包括比方说一个是红线的问题啊，这一个是还有一个是说这南海的问题，还有呢他说要利用共产党政权内部的 fault line， 就是他要利用共产党内部呢反袭倒袭这些另一个派别这些政治势力。那就说看来就是他建议的实际上是叫美国通过这个共产党内部的这些内斗呢把习给搞下去啊。在这之外呢还提到的一些经济啊这个科技啊什么这些的都有，就是说他也很明确的指出现在中共的经济现在处在非常危险之中，还有中共最害怕的就是跟美国打一场新的战争。所以他实际上把这个中共现在所处的经济崩溃、军事上这个很懦弱这个本质都揭示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就看这个拜登政府能不能够清楚的认识和接受这一点。那如果现在你在这个时候不对中共实施一击的话，而是给中共喘息的机会，实际上你就会壮大这个国际共产主义的阵营。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提到那个更长的电报，就是匿名作者呢撰写的长达80页的这个报告呢， 提出了这个习近平对中国政治的关键作用，但也有批评者认为呢，习近平的这个作用呢，不如作者想象的那么大。您的看法？
我是基本上赞成的这个作者这个看法，对吧？习近平到底他这个作用有多大，有多小啊？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在他这个过去十年间，他实际上他几乎消灭了所有的那个政治异己，掌握了所有的权力，对吧？不管从各种各样的小组也好，导致说他就是已经集中了足够大的权力，就是可以做，就是他实际上有这么一个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做，就是说，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让共产党下台，就是灭共，实际上已经是中国人民的共识。他如果能够利用民间的力量和他掌握的权力呢，是可以把这个中共给解体的。但是你说他如果他也没那么大权力呢，这也有道理。因为他如果抱着还继续就是说维持共产党，那维持中国这个专制的这个体制的话呢，那他那些呢，中国国内共产党内部毛左呀，或支持这个毛泽东啊，支持共产党这些支持马列那种左翼的力量呢，他们也很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习近平怎么走，怎么样是利用人民的力量呢，还是屈服于这个毛左的力量？在这点上，他就会展示出他的确实的力量，看来有时看来很大，权力有时很大，有时又很小。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去理解。
好的，谢谢你，季田教授。
没问题，谢谢你。
以上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日前跟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通话，两位商讨了加美可以在国际政治跟经济议题上的合作。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更是明确的承诺会尽一切努力救出两名加拿大麦克，这句话呢一下子成了加拿大媒体的头条。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加拿大记者刘润然从蒙特利尔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和新任国务卿布林肯在不同的场合表示，美国将重回多边主义，会修复和传统盟友的关系，希望以榜样的力量来领导世界。加拿大对美国这一政策变化普遍感到舒了一口气。加拿大西部卡尔加里大学中国研究所的所长侯秉东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加拿大是美国的亲密同盟，从经济的角度，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会给加拿大带来巨大的影响。加拿大新民主党联邦议员、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副主席杰克·哈里斯分析说，总体说来，拜登奉行的多边主义政策也是加拿大一向支持的，而且他的政策更可预见。不过，加拿大和平与外交机构研究员扎克·派金博士，他的看法有所不同。
It is crucial that Canada not think that Joe Biden represents, that everything's back to normal now that Biden is elected. That is not true.
他认为，加拿大人应该意识到，拜登上台并不代表会回归人们熟悉的常态。世界在变化，美国也在变化。在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日渐增强的情况下，美国的保护主义在增加，对未来的多边主义带来挑战。加拿大需要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拜登上任之后，致电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就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而许多加拿大人关心的是，特鲁多是不是直接向拜登要求帮助释放被中国关押的两名麦克。联邦议员杰克·哈里斯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两名麦克被中国扣押是加拿大依照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的直接后果。他说，据我所知，有些幕后的谈判正在进行，希望拜登政府能够出手相助。 本周三，加拿大驻美国大使米尔曼也证实说，正在与各方进行严肃的沟通，并且得到了美国方面的承诺，会帮助两名麦克获释。2018年底发生的孟晚舟和两名麦克事件，令加中关系跌入50年来的谷底。中国对加拿大还进行了各种经济上的制裁，两国高层的沟通陷入停顿。而这一最新进展无疑给事件的解决带来了希望。就孟晚舟引渡案，加拿大媒体进行过详细分析。美国法院于2018年8月下旬发出对孟晚舟的逮捕令。之后三个月的时间里，孟晚舟曾经出现在九个与美国有引渡协议的国家，包括了英国、日本、法国等。但最终，美国司法部门一直等到12月初，向北方邻居发出了扣押孟晚舟的正式请求。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加美两国的引渡协议有很长的历史，建立了信任和合作机制，而加拿大仅仅是遵守了和美国的协议。按照侯秉东教授的推测，如果美国和孟晚舟的律师团队达成某项协议，或者可能是美国决定更集中精力调查华为公司，而不是孟晚舟个人，这都可能会给事件带来决定性的转机。新任美国国务卿布肯林形容中国对美国构成最重大的挑战。加拿大议会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的副主席杰克·哈里斯在形容加中关系时也使用了同样的词汇。
Obviously, challenging is would be the easiest word to discover to describe all of the different things.
他说，应该是挑战。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给世界带来了挑战。他也直接承认，加拿大政府希望救出两名麦克，还希望在人权问题上，包括新疆、香港等议题上对中国施压。但是加拿大单方面的力量是不足够的，我们需要国际上的合作力量，尤其是美国。在中国扣押了两名麦克之后，加拿大政府于2019年12月成立了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主要研究两国关系中存在着的挑战。除了两名麦克的问题，还就中国在加拿大的间谍活动、威胁意见人士、香港问题、新疆问题等进行了听证。可见在中国议题上，加拿大、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面临的挑战是相似的。
Re-emphasizing America's alliances with its allies and friends.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should be absent over the past 4 years, and that this will strengthen NATO.
侯秉东教授表示，总统拜登可以与美国的忠实同盟和朋友继续合作，这是过去四年美国政策当中缺乏的。这会令北约更加强大，给西方国家在政策上的协调一致带来可能性，带来领导力。最近，加拿大政府接连就接受香港移民、禁止中国强迫劳动产品做出了新规定。而接下来，加拿大政府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帮助30万持有加拿大护照的居港人士，是否需要修改港人申请难民的程序，以及是否正式认定中国在新疆的政策是种族灭绝等议题做出决定。而在加拿大，针对中国的民意也是任何政党都不能忽视的一股力量。过去半年中的民调显示，加拿大人对中国持有的好感度只剩下了 14%， 而且有 45% 的受访民众认为加拿大应该减少和中国的贸易。侯秉东教授认为，尽管拜登和他的前任在很多事情上观点做法都不同，但是对中国强硬目前是华盛顿两党共识，这将会体现在他的外交政策上。加拿大与美国分享世界上最长的陆路边境线。2019年，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额占了贸易总量的 75.4%， 而与中国的贸易额仅占加拿大贸易总额的 3.9%。不过，在加拿大和美国多年的经济合作中，从软木到奶制品，各种贸易争执也是一直不断。拜登上台伊始签署了总统行政令，取消了从加拿大西部省份阿尔伯达省到德州的石油输油管，这令加拿大中部和西部的产油省份感到不满。同时，拜登的经济政策中强调的买美国货令加拿大人担心美国在经济上趋向保护主义。扎克·派金博士的分析是， 拜登上任，加拿大只是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机会，加拿大必须未雨绸缪，找到更恰当的欧亚太平洋地区整体战略。
Canada can diversify its trading partners and you know search for new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他说，加拿大需要让经济伙伴更多元化，拓展全球性的市场，而不单纯依赖传统的贸易支柱伙伴。侯秉东教授认为，和澳大利亚的状况相比，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比例非常小。关键时刻，这或许会让加拿大免于受到中国的经济控制。至于取消奇斯通输油管道建设，他认为这个项目在加拿大人当中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在关注气候变化、发展清洁能源问题上，特鲁多和拜登政府的看法是一致的。联邦议员杰克·哈里斯表示，尽管和中国存在巨大的分歧，但加拿大并不希望出现冷战式的隔绝。我们需要中国合作，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应对大疫情。但我们需要改变和中国贸易的方式，需要中国尊重国际规则和人权。
To help China find a way to ensure that the rules, international rules, are ones that benefit everyone, they benefit them and they benefit us, and that mutual interest.
他说，我们必须帮助中国意识到，遵守国际规则对各方都有益处，包括中国也有益处。如果大家都遵守规则，即使出现分歧，合作依然可以继续。
香港国家安全处星期天，也就是2月7号，以涉嫌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逮捕了香港网络电台D100主持人杰斯。香港01网报道说，这个案子星期一要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这是香港第二名电台主持人被逮捕。
报道说，杰斯的本名尹耀生，当局对他及其他人采取的行动去年11月21日就已经开始。当时警方上门拘捕了杰斯、他的曾姓妻子以及一名女助理，指控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发起筹款活动，用于支持因参加示威活动而要离开香港的人士，资助主张分裂国家活动的人和组织。报道说，网台D100主持人杰斯2020年2月发起了千个爸妈台湾助学计划，表示要资助因参与反送中抗争而前往台湾就学生活的年轻示威者。此案被认为是香港警方首次动用国安法拘捕众筹计划的发起人。香港01说，除杰斯等人之外，香港警方国安处上月29日还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资助他人分裂国家等罪名逮捕了两男一女。这些年龄28岁至58岁的被捕人士获得保释至5月上旬。报道指出，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就此案已经先后拘捕了6人。去年9月，支持香港民运的电台主持人谭德志因为涉嫌煽动罪被捕。检察官表示，香港电台主持人、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使用的抗议口号具有煽动性。目前谭德志正在拘留中候审。
香港智联会32年以来首次被终止年宵花市租约。港区国安法实施以后，首个农历新年即将到来，政府辖下15个年宵市场星期六开业。香港智联会一如以往的在维园年宵市场摆设摊位，希望透过出售年花带出今年六四32周年的主题。花市管理局当局星期六凌晨宣布终止租约，邀他们清场。智联会主席李卓云表示，当局在国安法下制造肃杀的气氛，让香港人权自由倒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采访报道。
香港农历年宵市场除了售卖贺年鲜花及应节食品，多年来也是青年人及政党售卖讽刺时弊及创意贺年产品的大型集市。 可以说是香港政治及社会风气的缩影。去年的鼠年年宵市场，香港政府首次以反送中社会运动仍未平息为理由，只是允许年宵市场售卖年花，禁止出售其他物品，间接感觉政党在年宵市场售卖讽刺时弊的创意产品。1990年开始，在港岛维多利亚公园年宵市场摆摊位的香港支联会，去年开始因应港府的新措施，改为售卖年花，将摊位命名为自由花圃，将平反六四等政治讯息融入年花的花语。今年是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首个农历新年，星期五2月12号是牛年年初一。香港政府食环署辖下15个年宵市场星期六2月6号开业，当局以新冠肺炎疫情仍然严峻为理由，继续禁止农历年宵市场售卖年花以外的货品，而且摊位大幅减少，场面比去年更冷清。支联会今年一如既往在维园年宵市场摆摊设位，并延续去年的自由花圃，希望透过售卖年花带出今年六四32周年的主题，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将民主自由的讯息带进日常生活。今年支联会摊位的设计与去年差不多，都有展示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等标语，也有售卖特别设计的民主女神像小型花瓶。管理维园花市的食环署职员星期五2月5号晚要求支联会移除摊位展示的政治讯息，认为与售卖年花无关，不过职员没有指明要移除哪些政治讯息，只是要求支联会自行判断，并要求在两小时内拆除，支联会义工遮去部分横幅文字。至星期六凌晨12时半，食环署派员在支联会年宵摊位贴上通告，宣布及时终止合约，要求支联会星期六早上7时清场。这是支联会32年来首次被终止年宵花市摊位租约，事件引起传媒广泛关注。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邹兴通、秘书蔡耀昌等多名成员星期六早上6时半会见传媒，在当局清场前举行摊位开幕仪式，并且高呼口号，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平反六四，战斗到底。李卓人批评在国安法下北京要清洗所有政治反对声音，制造肃杀的气氛，令香港人权自由倒退。不过李卓人强调，支联会今年仍然会举办六四32周年的纪念活动，也会继续在今年6月4号到维园点燃悼念六四的烛光。他认为政权的打压不会令市民屈服。支联会秘书蔡耀昌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对于食环署的做法感到失望及愤怒，批评当局不让他们辩解，支联会保留任何法律追究的权利。蔡耀昌质疑今年在国安法之下，香港的政治环境转变，当局的做法与以往32年明显有所不同，他相信食环署终止合约背后有政治目的，去禁止支联会的活动。他强调支联会不会放弃建设民主中国等五大纲领，也会坚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举办六四烛光集会等活动。香港市民袁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港府对于任何反对意见都会禁止甚至拘捕，对于持续32年的支联会维园年宵摊位首次被禁制，袁小姐感到悲哀。她觉得香港目前的状况有如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她坦言对香港的前途感到绝望。
中共在近年加紧压缩香港基本法、一国两制下高度自治，去年年中又强推了港版国安法，进一步的打压港人的自由空间，让一国两制名存实亡。而近期北京跟港府全面扑杀民主派等一系列动作，更是让外界震惊，质疑北京加紧落实对香港的直接全面管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所做的采访报道。
英国政府1月29日宣布，针对港人 BNO 英国国民海外签证通道1月31日开启后，中国外交部随即宣布， 中方不再承认 BNO 护照作为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在香港强推国安法之后，英国出台新的 BNO 签证政策，允许在英生活五年后申请永久居民身份，或定居身份一年后可申请英国国籍。此前 BNO 护照持有者只能在英免签逗留六个月，没有居留和工作权。英国预计约有30万人会依据这一政策离港。分析人士指出，英国政府改变 BNO 签证政策是对中共一连串试图改变香港制度做出的反应。香港亲中网媒香港01 1月28日报道，中央驻港机构中联办出现海啸式大规模人员轮换，历来罕见。报道表示，中联办约480人编制中的一半换血，但不是炒人。报道还说，新人选很多与香港没有交集，不懂广东话，也较年轻，来自各地，目的就是以全新的角度和方法探讨解决香港错综复杂的各种政治和经济民生问题，不再是以往简单的做做宣传、吃饭剪彩。有分析表示，这是北京加强对香港全面管制的又一重大举措。最令外界震惊的是，此前的今年1月6日，港警国安处出动上千警力大规模搜捕至少53名参与去年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初选的非建制派人士，包括港大前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等人，他们大多被指涉嫌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当局此次搜捕本土派、民主派温和及激进人士，甚至没有政党背景的政治素人和社运人士等，令人震惊。质疑北京是要全面打压和扑灭香港的民主运动。有分析表示，此举彰显民主派的议会选举之路已被斩断，被排斥于港府管制架构外。而稍早2020年5月由来自内地的所谓新香港人成立的紫荆党，12月突然高调曝光，豪言要吸纳25万会员，将参选立法会等。三位创党人都兼任政协、人大等职，与中共政界关系密切。有中共官员表示，人大决定划清爱国者治港的底线标准，将祸国乱港者驱逐出特区管制架构。此举被斥责为无法无天，因为根据基本法，议员丧失资格需要得到立法会三分之二的通过。随后19名民主派议员总辞，表达对一国两制不复存在及北京直接干预的最强烈的抗议。香港前立法会议员、工党主席李卓人周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很明显的就是要扑杀任何反对声音，具体落实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他说，
现在正是一个很差的时间，就是一个全面管制的时间。那他怎么去做这个全面管制？就是要所有的反对对力量封杀，不让所有的反对力量占有任何的在立法会的位置，变成要排除民主派的参与，集结的管制香港，帮他自己可以接受的人进去所有最重要的位置里面。
此外，随着港人和中共就特首普选问题的争议和矛盾不断激化，国务院的一国两制实践白皮书不仅首度提出基本法中并未明言的全面管制权，还强化解释邓小平的港人治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称对国家效忠是从政者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伦理。邓小平1984年6月提出，港人治港有个界限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邓小平称，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 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去年11月，人大常委会决议取消四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进一步强化和缩窄爱国者治港的概念。决议称，立法会议员因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不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法定要求和条件，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但是批评人士表示，这四位民主派议员都认可基本法，不支持港独，至多是参与了造成立法会流会的拖延港府法案通过的拉布行为，或其中有人呼吁欧美国家反对北京在港强推港版国安法。几十年来担任香港支联会高层领导职务的李卓人表示，习近平近期重申的爱国者治港，实际上是要求包括香港民主派在内的港人要爱国爱党，铲除所有公民社会的反对声音。他说，
很明显就是他的爱国者的定义是很窄的，其实不是爱国者，就是爱党的，爱党的就可以，他眼中的反对就不可以。所以现在香港的情况是非常差，就是排除所有反对声音在立法会边，但是在外边他也有一个维稳的方法，就是用国安法去铲除所有在外边发声的机会，全面管制变成记住一个白色的恐怖。
香港支联会自1989年后每年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全球规模最大的悼念八九民运、六四屠城的烛光晚会，而该泛民团体的五大纲领中包括结束一党专政。李卓人表示，不知当局会何时对他们下手，但已经做好思想准备。香港前全国政协委员、时事评论人士刘梦雄表示，北京在近些年贯彻和落实一国两制的过程中，以左的方式将一国两制变成了一国一制。他说，
邓小平1992年来许讲话的精神呢，要警惕右，主要防止左，也是用一国两制这个实践。搞左的一套的人忽视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论述、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承诺、国际条约、基本法的相关的规定，打着一些左的口号，实际上是把一国两制啊拉到这个一国一制，这个对中国的国家的根本利益啊，完全是有损害的。你把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摧毁的话，等于是说从根本上啊毁掉了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
刘梦雄还表示，按照邓小平爱国者的概念，香港泛民主派的人士都应该属于爱国者，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取向基本上是基本法一国两制下受到保护的。李卓人还表示，目前港人对北京一连串的重拳是非常的愤怒，但是没有表达反对的空间，因为港府以抗疫情为由限制集会游行，而国安法也严重打压港人的言论自由。李卓人说，同时港人对未来前景毫无信心，类似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六四屠城后形成的九七回归前大规模移民潮的情况。他说，
他越搞香港人对未来就越没有任何的信心啊！大家都说为了自己下一代是要移民，尤其最近中共反制 BNO 就是海外的公民身份，就不给去用这个护照， 但是他越做这些香港人就跑得越快，这个也是重复了八九民运屠逢之后香港人的移民潮。但是这个我们不想看到，因为我们是要争取香港的民主自由，不是要走啊，我们也一定留下来去抗争。
有香港媒体评论表示，北京一方面宣称近期采取的措施是为了一国两制能行稳致远，一方面却决定不再演戏，直接行使中央集权制，落实全面管制权。五十年不变还不到一半，一国两制早已天翻地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中国人权观察家郭飞雄1月28号在上海浦东机场准备搭机到美国照顾患癌症的妻子张青的时候，被边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拦截，下落不明。他的妻子对美国之音表示，一周来郭飞雄在中国跟美国的家属多方查找并且报警，但是还没有得到关于郭飞雄目前情况的任何信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采访了郭飞雄的妻子张青。
就你先生的这个事情说几句话吗？
我先生好像就是因为我是重病，我就告诉他以后，他就决定过来照顾我。然后在1月28号应该是晚上的时间，他就被他去机场，在机场过了安检，然后在是一个还有哪一个关口的时候就被扣押了。他就给我发了一个信息，我收到的时间是美国时间的1月28号早上9:50。我当时的时候，这时候我正好去路上去看医生。当时的时候呢，医生见我的时候，我当时就9:50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这个信息，因为我当时住院不在这里，所以我就不知道。当时见那个医生的时候，医生问我，他说：“他说你的女儿让我，写了一封信，然后就是说证明我这个做了手术和病情严重，然后就是说用于让家里的人过来看我。”哦，我那会儿时候才知道，这个医生帮我写了这封信，所以我很感谢他。我就说，哎呀，真的非常感谢你。我说，他就问我先生来了没有，我就说，估计他这两天就要到了，因为他当时的时候，因为我见这个医生的时候，我知道他已经过了这个安检。我们都认为他应该过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还跟那医生说，应该他过两天就可以到了，很高兴还。但是我们出来以后呢，因为对，就是医生的检查完了以后，我就在那个办公室的那个前 front desk 那边等我的女儿来接我回去。等的过程中呢，我就看到了一个信息，知道他不能过。不能来了。对，那个时候应该是10点多了，已经10点半的样子，就是这边的时间的早上10点半的样子。然后我认为呢，就是他们这个中国政府就是随便找一个借口不让他过来，而且我现在这边病很重，非常需要他过来照顾我。然后呢，因为这个病是很复杂，也很接下来也有很多事情，有些事情也是需要他帮忙一起做决定比较合适一点，然后也非常需要他来照顾我，然后也是一种精神支持。但是中国政府在这么关键的时候没有让他过来，我认为是中国政府抓住了这个机会，这个抓住了我生病的这个机会，对我们这一个家庭来说又是一个迫害。
你希望外界做什么呢？或者希望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
我 我当然是希望这个外界能够给，比如说这个有比较有比如说媒体啊，国际社会啊，联合国这边呢，因为联合国这边，然后就美国政府或者西方国家的其他的政府能够给中国政府一些压力。在这种关键的时候，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情况跟其他的家庭的情况不同，因为我现在是这种肠癌晚期，而且呢也已经有多次的这种扩散。所以呢情况真的是很严重。所以我很希望这个外界能够多呼吁，然后有这有权威的地方能够给中国政府能够跟他们有一些这种沟通，然后让中国政府能够让郭飞雄来到这里。我真的希望这个外界能够做这样的努力。
郭飞雄先生消息有没有呢？现在
我们没有他任何消息。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的确定的点就是他是在绝食的，因为他说了如果阻拦我我会无限期的绝食。我不相信这就知道他能够给知道中国政府能够让他有机会来美国他才会停止，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然后呢现在所以肯定的就是他现在在绝食已经是七天还是八天的时间，已经是很久了。那么我们就他这种状况我们也是很担忧的，因为知道我生这个病的时候他很着急很着急，然后那么一段时间他也是非常的焦虑奔忙，压力很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绝食的话，他的这个生命的安全我们也是非常的担忧。然后还有呢他现在处于失踪状态，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中国政府把他扣押在哪个地方呢？我们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他们没有通知我们任何家人。他的姐姐他的哥哥应该是已经报案了，但是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报案多次。然后另外呢他姐姐也多次的跟曾经有过联系的广州的国宝，然后他的其他的地方的应该是也都没有得到任何确切的消息。
那么现在你就如果是有机会对中国政府表达一下你的这个情况，你有什么要说的呢？
我希望中国政府让郭飞雄享有他自由出入中国的权利，让他现在来美国。
你第二次去检查这个结果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呢？
就是第二次去检查就是应该是在二号那天，昨天三号我们取到结果，就情况比我们想象的不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更需要他来。因为以前的时候肝上只有两个点，现在有三个，然后呢其他的地方也有转移，而且我昨天也见过医生，医生也说现在已经我们先以为能把肝上的再做第二次手术把它切下来，但是说医生说现在已经不可能这样做了，就说只能做化疗，所以就现在的情况就比我们想象的情况更糟糕。
朋友啊，私下愿意做点什么吗？有没有可以帮上忙的？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集中精力在这个郭飞雄的这个事情上，让他能够来美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来美国以后，其实有很多问题基本上就好转很多。对，所以我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集中精力为郭飞雄的这种情况呼吁。
好的。
各位听众，在这一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拜登政府刚刚上任之际大家关注美中关系，但是美国总统拜登迟迟没有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话，为什么呢？这显示了什么样的迹象呢？美国之音在节目当中特别访问了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做了详细的分析。另外，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他承诺美国会尽一切努力救出两名在中国被拘捕的加拿大人，这句话一下子成了加拿大几个媒体的头条。我们节目中分析了最新的美加关系。中国农历新年即将来临，可是香港智联会32年来第一次被终止年宵花市的租约。香港智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香港当局在国安法下制造肃杀的气氛，让香港人权自由倒退。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